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请大家再看一下刚刚国贤所读的那个经文，但以书第五章，上面也请打一下第五章第十九节。因为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随意生杀，随意升降。我想在这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之内呢，今年迈进2020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跟这个经文有点关系。随意生杀。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总统下令射了几个飞弹，把伊朗的将军随意生杀，然后叫所有的不只是伊朗的领袖特别跟美国关系不太好的所有国家呢，就像这句话说，这都战惊恐惧。那我们迈进2020年呢，这个是我们2020年的一点点的开场白。从2019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当我在安息年的时候，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呢，就很想，我可能就分享过，很想回来看但以理书。当我们一个基督徒读了新约，然后读了旧约，然后当你信主的时间越久的时候呢，那个旧约所谓遥远的时代呢，这个都是差不多2800年前的时代，一点都不遥远。这旧约里面神所展示的经文是穿越所有的时空，特别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先知呢，在一个他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国家，然后到一个被掳的地方，被神升起来做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国策顾问的一个角色。那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怎么去面对这么变动这么快速的时代？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几乎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读到我们在每一个这现在的这个动荡时代，那个神的脉络在哪里？那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我们请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天上地下都要在你面前站敬。当我们认为我们有绝大的权柄的时候，你的以赛亚书说，万民在你的眼中不过是水桶里面的一滴，我们不过是一朵云彩，少的时候就不见了。若不是你的许可，我们就不能做这个做那个，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能坐在这里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主给我们在这个万民万王争闹的时代，要抵挡受膏者的时代，主啊，让我们敬畏在你面前，万民的喧闹在你面前，主啊，你说诗篇第二篇，你嗤笑万邦，这地上所有的一切通通要过去，唯有你永远长存。主啊，求主将你的心智、你的力量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的眼睛看的时候，不是看那围着我们四面八方的大军，而是看着围在这个四面八方之外的火车火马，耶和华的军队在四围的环绕。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主，奉主的圣名求，阿们。 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读的是你，这个是目前第五章这个王叫伯沙撒王，然后他讲到说，这个刚读到说你的父王尼布甲尼撒，这个是在第四章的那个但以理的巴比伦的王。然后你会仔细看哈，这个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啊。那另外他一个翻译就是你是他孙子啊。那从尼布甲尼撒到伯沙撒王呢，其实一共经历了中间还有三个王，所以。那个三个王呢，其中有一个王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但是被后面那个王篡位了，把他杀了。然后到了伯沙拉的时候呢，他其实不是真正的王，他有一个父亲不在这个首都，他在别的地方待了十年，而在这十年的空缺上呢，是伯沙撒他有点像虚位一样，所以他是坐在王的宝座，但是呢却不是真正的王。如果你知道这个整个时代背景的话，我不晓得你会怎么看，就是你是坐在王的宝座，但是你的父亲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只是没回来，所以你这个叫虚位。那你坐在虚位呢，你会不会心虚呢？所以伯沙撒王呢，你如果仔细看到这个背景，然后再看整个第五章呢， 就很有意思了。伯沙撒王呢，他有点心虚，因为他的位置他有点不确定。然后你看那个整个第五章，伯沙撒王后来包括他后来跟先知但以理所的对话呢，那 有很多地方是很有趣的。那在我们深入去看这个王之前呢，我再讲一件事情。这个在这个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不仅是写一个历史上的事实而已，不是写一个王他过去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在读这些王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震动，那个变换的时候呢，你读到的不是那个王而已，你可能会读到什么？你可能读到你自己的生命，读到你旁边人的状况。那这个王呢，他有一个特色，这个王我们刚刚讲说他比较心虚呢，所以呢你看他所有的反应呢有时候是很强烈的。第五章第一节，这个王为他的一千个大臣摆宴席，摆国宴，然后对饮，在欢饮之间呢，将他父王从耶路撒冷所掳的金器银器，就是圣殿里面的金器银器，代表耶和华神的地位的，他把它拿出来一起饮酒，然后同时呢，他来赞美那个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假神。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王他是在一个虚位里面，而且他在这个从尼布甲拉撒到他这个时候中间的有的王呢，他是被暗杀的，就像我们刚刚讲伊朗的将军被击杀。所以这个王他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对人会产生很深的恐惧。然后到第五节的时候呢，虽然他面对了一千个大臣，好像他喝酒作乐很高兴，而且高兴到把这个耶和华圣殿里面的银器宝器通通拿出来喝了，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呢，他是不是有很多的恐惧呢？那就在第五节里面呢开始彰显出来，突然有一个人的指头写了几个字，然后王的这个态度在第六节呢，这好像生病一样， 他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 相碰。那你当然可以形容，就是说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就像我们突然墙壁上突然跑几个字出来，这个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他当然为这个超自然现象会很惊慌，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但是他的整个时代的背景就是，他事实上因为其实包括尼布甲利撒王，他的尼布甲利撒王的父亲，这个王位也是抢来的，都是抢夺来的。他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国度里面，他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他对人充满了恐惧。那当这个指头写出来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因为在那时候的背景呢，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呢，他们有时候他们是想把它解释说，哎，是不是他们所敬拜的假神跟他彰显了什么有关于他的国家的未来。然后他就像他的父王一样，他就请了那些术士，请了那些哲士来，结果一个都不能解释。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就前面的惊惶呢就变成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他吓死了，吓到快病出来了。然后这时候他的太后这个因王这样的事情呢，就跑进来跟他说，你不要惊惶，脸色不要变色啊，在国中有一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有神的智慧，你的父王呢曾经立他做各样的这个关照的领袖呢，他能够解开你的疑惑。然后你仔细看尼布甲尼撒王呢，他面对但以理，他梦解不开的时候，我们都说过他有两次睡不好觉，梦解不开的时候呢， 他就是说，但以理， 你要把我解开。但你这个伯沙撒王呢， 他倒是有一点没把握，你知道吗？你来看，他那个把但以理叫来的时候呢，在第十六节他给他交换条件，如果你把他解出来呢，我就给你身穿紫袍，项带金链，然后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他跟他做交换条件。当太后讲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这时候但以理大概有的解经家估计他86岁了，已经退休了，这王请1000个大臣，他不在里面了。但是他知道说他这国家动荡很厉害，他这很多权位不保的时候，他心里面都是对人对未知的神充满了恐惧，他怎么办呢？听说但以理还蛮厉害的，他干嘛呢？他拿这些呢来跟他贿赂，请他能够做他的左右手。那最有趣的是，他说在我国中列第三位，因为他父王还在，他是老二，那他想用老三来巩固他老二的位置。所以你会看到伯沙撒王呢，他生命里面呢看起来很风光，但是一点都没有平安。第十七节，但以理对王的回答呢，也很有意思。他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别人，我却要把这个事情为你讲解。那”那这个讲解呢？我们看到25节，这个讲解很有意思。25节说，上面写的可能是希伯来文 ，mini mini tikla ur ufa ursi。那这个主要意思是这样 ，mini mini 呢是，其实这三它是三句话，三句话全部是重量的单位。mini mini 呢大概是这个500到600克 ，shekela 是10克，然后呢，乌尔乌法 而心呢是分成一半，五百算五百哈，五百五百克，十克分一半。所以这个神如果用希伯来人写在上面的时候呢，下面如果懂希伯来人是看得懂，但是翻不了。什么叫五百克？五百克，十克分一半。丹以理给他的解释是：五百克是神已经数算你的国到此为止。夏克拉五百克变十克，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亏欠什么？罗马书亏欠神的荣耀。mini 就是神，一个是数算你这个国家，罗马书说所有掌权者都是神所设立的，神把荣耀给你，在这里即使你做个虚位的王也好，神把神的荣耀给你，把你放在这个国家做暂时一个王的权柄，名列第二。所以 mini 是讲到神的拣选，这个第二个 tikla 呢是讲到神的评估，当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却远离了神，而且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后面那一句无法而喜呢，就讲到神的结果，他的审判，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跟波阿斯人。所以这个故事是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这是讲到伯沙撒王被击杀的故事。这个跟第四章这个但以理书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会非常骄傲，然后被神降卑，后来他可能悔改转过来，神让他继续延长。所以前面是第四章是神的恩典，第五章是神的审判。那这两章合起来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再回头再看到这个第十九章第十八节，但以理跟这个王呢这样讲说：至高的神将荣耀归给你的父神。这时候我们讲到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看的，因为这一章里面第五章里面出现三次荣耀。荣耀在这个圣经的字典里面呢，特别讲到神的荣耀，它是一个非常多角度的一个字，它代表了价值、地位、尊荣。后来我在想说，还有一个我们比较适合中国人比较了解的，代表你的面子。然后我们今天想，因为荣耀呢，特别谈到神的荣耀，它是非常的多面的角度，你不能只用一个角度去形容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想稍微单单从一个角度看，但是不代表神的全部荣耀。我们想看一个事情，荣耀呢，它是一个价值，是一个重量。如果你想起这个新约里面讲的一句话，我们现在地上所经历的至暂至轻的苦楚，为的是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全部是讲重量。所以当神说我要将荣耀归给你的这个父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神在讲什么？神要把相当重的重量跟价值算在父王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但是你再去看下面的经文，所以所有人他神所第十九节，神给他大权，各国各族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是他心高气傲，行事狂傲，就被夺去王位，革去王位。然后这时候讲夺去荣耀，把他的生命的重量价值整个拿去。二十一节，就被赶出离开世间，心变如兽心。然后等他知道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们
我们在讲到荣耀的时候，对尼布甲尼撒王，他何尝不曾渴慕有一个永远的荣耀呢？就是我做个王，我这个王的位置是永远有价值，永远有重量，而且不会改变的。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很明显讲说，当一个王或者任何一个人，他的重量、他的价值、他的荣耀呢，不是由人所决定的，而是由神所决定的。而且在这里讲，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人的价值都是自赞自轻，而神的价值却极重无比。人的价值不是由我们人所决定，是由神所决定。人的价值都是自赞自轻，而神的价值却极重无比。这个叫做真实的荣耀。然后到了这个第23节，但以理对这个伯沙撒王呢说，你是他的孙子，你知道这一切，心人不自卑，然后竟然向天上的主至高，将天上主看为宝贵的圣殿里面的银器呢，拿到这个圣，拿到殿里面，你的国宴里面来，然后呢，却把荣耀归给那个不能说话、没有气息的神，而没有把荣耀，就是把没有把重量价值归给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上帝的神。然后后面的审判就真的过来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真实的荣耀呢，不是由人所决定的，是由神所决定的。我在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说，什么叫价值？我们人生里面什么叫价值？人家说，哎，你很有分量。分量是什么意思？分量，你要仔细想，我们在人间里面的分量是什么分量？分量是什么意思？因为是别人怎么看你嘛。但是在福音书里面讲一句话，你自己以为看为高贵的、很有分量、很宝贵的，有时候在神面前看为却是卑贱的。当人觉得说，哎呀，我看他很有分量，哎，我要变成那样子。我记得大概4-5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讲了一句话把我吓一跳。他说，苏牧师，我说什么事？你在讲台上讲到好像很威风。我说我听得快昏倒了，我也想像你那样威风。我说我这上面一点也不威风啊，那没风的。我们在讲台上，我们不是在面对我们自己，我的价值不是根据我自己来决定的。我们在讲台上是面对一个永生的神，永远圣洁的神，永远荣耀的神。我们站在讲台上，事实上是站金在神面前。在100多年前，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那个站在讲台上呢，离地狱最近。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我站在台上一点也不威风啊。如果是威风，我就完蛋了。花好多力气跟那个年轻人讲，不大容易懂。讲台上怎么会威风？那个如果有风的话，不是我的风，那是上帝的风。所以，如果我的价值不是由我决定，是神所决定的，那我在地上，我到底在抓什么？当我们讲到说那个伯沙撒王，他看见神所写的几个字。500克、10克、1/2，然后他就昏了，然后就非常的惊惶。为什么他对神、对人非常的惊惶呢？特别是对人非常的惊惶。当一个人惊惶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代表说他想要抓的东西，他开始没有把握。 当他要控制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他抓不到的时候，他可能失去那个价值的时候，他没办法确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极大的震撼、焦虑，而且不知道怎么办。我在看这个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昨天刚好看到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很年轻的时候到教会里面参与很多服事，然后呢，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音乐才干各方面都很好，他也会各样的乐器，甚至会包括舞蹈，然后很快的在团契里面就做了带头的人，而且在教会里面呢成为明亮之星，得到无数人的赞美，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模范楷模。但是呢，再过来他面对考试，他就觉得我不教会服事不能服事这么多了，所以我要减少服事，然后呢他就有拼命去准备那个大考，然后他觉得他在教堂里面呢好像人间蒸发，其实不是人家把他蒸发，他自己把自己蒸发了。然后呢他发现教会里面人渐渐忘了他的存在，等到考完之后呢，他又东山再起，拼了他的命呢开始认真服事。他认为他这是一个尽心尽力的表现，然后呢而且呢他甚至更上一层楼，他做了领袖之后呢，他觉得要好好去培养下面的人，而且开了很多大的这个大型的聚会。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人对他的赞美呢再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他开始渴慕得到从神来的肯定，而且他会跟旁边人讲说，人的称赞算不了什么，神的肯定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讲这个时候，虽然他不是伯沙撒王，伯沙撒王是没有信神的，这个年轻人呢，他虽然很认真服事呢，这个其实是我们生命的经历，虽然我们认真服事，但是呢我们心中那个焦点，那个荣耀焦点呢，其实不是神的荣耀，是自己的荣耀。就像那个年轻人说，苏牧师你在上面很威风，看错了，如果我真的很威风的话，那我完蛋了，我在上面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的服事是对着神的，不是对着自己的。但是这个年轻人呢表面上在追求神的荣耀，事实上他在追求什么呢？后来就发现了，再过来因为他升学的缘故呢，他来到离乡背景，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突然发现他的思路开始改变，他不想让别人太多知道他的过去，他就低调过个平凡的生活，而且他觉得他背负着一个无法卸下的重担，心中非常的空虚，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虽然人家对他的期望很高，他也无法允许自己将软弱呈现在别人的面前，他无法自拔，无限的压力在面前，他掉到一个无底的深坑，一个自认为自己爱主积极服侍的大好青年，却发现自己得不到神所赐的平安。这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跟他过去所拥有的盼望。我在看这个年轻人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我服侍了三十几年的中间，我的确经历到有不少年轻人走过这样的路。第二个反应更厉害，那年轻人不是别人啊，那就是我。我服侍慢慢做到传道人，那我心中里面那个震撼，当你心里面真的寻求不是神的荣耀，而是人的荣耀，寻求自己荣耀的时候，你会产生对人的惧怕，因为你控制不了那个价值，
今天你表现好一点，人家对你称赞，你就活在别人的称赞里面。当别人不称赞你的时候，你就没了，你根本是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那个人不是别人，那就是我们，就是我。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共鸣呢，那也可能是你。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伯沙撒王呢，虽然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但是当我们一个信主人，当我的焦点不在神的荣耀，在自己的荣耀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就像伯沙撒王。伯沙撒王的结局是神允许旁边的人将他击杀。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讲到这所有的真实的荣耀里面，我们看到自己追求一个不真实的荣耀。那神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神竟然做一件非常叫我们惊讶的事情，就是神自己呢变成人，允许人把他自己自杀。一个创造天地的主竟然变成人，然后允许地上的人把他击杀，而且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人在不断的追求自己荣耀的时候，然后因为追求自己荣耀，自己荣耀什么？我们说价值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所以我在追求什么？我在追求一个我永远没办法建立起来的价值，叫做自己荣耀。当我在追求这个的时候呢，而且我事实上在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在抢夺神的荣耀的宝座。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叫做罪。所谓真正的罪的核心是抢夺神荣耀的宝座，而罪的公价为什么是死亡呢？因为就像我们看到那个消息，泰国一个皇后想去抢夺 太皇的很多这个旁边皇后的位置，后来就被泰皇把他贬下来。当你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神、至善的神，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我竟然需要去抢他的位置的时候，那神他正确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是审判啊。但是神知道我们自己转不过来、翻不过来的时候，神竟然变成人，允许我们，甚至我们当时在把耶稣钉十字架的，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变成击杀那个爱我们神的人。神允许自己被击杀的时候，好让我们所当得的这个永远审判的、永远灭亡的代价呢，完全归在他自己身上，然后以死抵死这样的一个赎价呢，好让我们可以活在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站惊在神的面前。今天天上地下所有地上的王，当他们彼此用对方的威吓、对方的威胁、利诱对方的方式来建立地上那种无法永存的价值、无法永存的荣耀的时候，神却为我们变成人，放弃这一些地上看起来非常荣耀的东西，他变成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主，好让我们领受超越地上价值的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在看读经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奇妙，我读到的经文竟然是以赛亚书第60章第19节，他说耶和华要做我们永远的光，做我们的荣耀，愿我们都成为义人，神所做的工作使神夺荣耀。当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那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更深的感受到我们在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是何等的战惊。但是来到神面前战惊的时候，因为神已经把我这个价值已经转移过来了，所以我因信称义，我站在神的面前竟然成为
要以后成为神荣耀所住在的所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见到主的荣光，好像照镜子一样，越来越像主的形状，然后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彼得前书讲说，神要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们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越认识神，越靠近神，特别真的说实在话，不管在讲台上，在生命里面，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敬畏的，因为你是真的是像秋风扫落叶，没有办法靠近神，这个整个是很羞愧的。然后在这样羞愧之中呢，神竟然帮我带赎，然后赐给我荣耀的冠冕。然后他也知道我们转不过来，所以他还赐给我们荣耀的灵。在彼得前书讲说，当你受逼迫的时候，当你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神基督荣耀的灵就住在你的身上，神的灵不断的改变你的生命。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会有一点生命的改变，是因为神荣耀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翻新改变。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所当受的伯沙撒王的结果，今天耶稣基督亲自去承担，去取代，好让我们成为永远的光，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最威风了，你而且你的威风不是人的威风，是至善至美的威风，是完全人间的人语言没办法形容的一个荣耀。你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这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竟然要来成就你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你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主啊，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再定睛在地上必要消逝的价值，让我们不再存在对人有任何的恐惧害怕，因为那些价值都要过去，唯有你的荣耀是永远长存。奉主的圣名求，阿们。